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这两个经文每一个人都应该背会，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背下来，很重要的两节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也是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基督徒的实质啊，要做基督徒，首先我们要明白啊，做基督徒意味着是什么。它不只是一个名字，它里面带着很重的一个分量。做基督徒不是只要我每一个礼拜天我去到教堂里面坐一坐就可以。做基督徒不代表说你只要曾经有人带领你做了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做基督徒不代表你曾经有水在你头上点了点，或者你曾经那种静心会那种休息的方式，你进到水里面又出来，你就成为基督徒。绝不仅仅如此，因为你曾经看到而且还正在看到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受过洗，他们做过祷告，但他们仍然不明白什么是基督徒。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提醒和教导，也是我们一个神的儿女一定要清楚明白认识遵循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的连接起来的。那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有读到这些新闻这个新闻的这个头条都是这些新型冠状病毒，2019新型冠状病毒。这个很多人呢就是一直在关注这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到这些新闻然后他们读完之后就害怕，害怕完之后呢又想读又去读，然后读完看，读完怕，怕完读。有很多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是，然后看搞到最后他越看越来越紧张读书读不进去，做工也心里面也是担心。你会发现这段时间很多人的心啊跟着这些东西跑被这种东西很严重的影响。这一个小小的东西你眼睛看都看不到一个无形的敌人，而致使今天我们很多人非常的惧怕，而且每一个人来装备自己，或者说来预备今天你会发现坐在这个地铁上面和巴士上面的这个人越来越多人戴口罩然后现在想买的话应该是不容易买到，对吧？以前的话口罩一盒多少钱？10多块。现在多少？现在一盒口罩多少钱？ No， 你买不到，50块你都买不到，很难买得到，我跟你讲了。当然很贵的，有些40、50，有些甚至更贵。你会看到在这段时间每一个人都预备然后有些人买那些消毒的洗手液是吧买那些，大家包里面有没有准备一盒或者一瓶，随时预备着给自己洗手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在预备着自己，一个小小的病毒每一个人都在预备。但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知道有一个更强大的一个无形的敌人魔鬼，我们看不到，我们有没有预备？当病毒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预备，我们去戴口罩，我们洗手比以前更勤了，常常去洗，就怕被沾染上病毒我们坐电梯的时候都不敢用手去碰。我们都知道这么小心，这么去预备自己，难道你忘记了我们有个更强大的实力的敌人，那个无形的人魔鬼？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像什么？四处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一个病毒它伤害是你的身体，但我告诉你，魔鬼能伤害的不只是你身体，它能伤害你的生命，让你永远在灭亡的痛苦当中。所以今天我们应当预备自己啊，有一句话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仇敌魔鬼，我们也应当认识自己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或者说百战百胜啊，意思都是一模一样的。知己而不知彼会发生什么情况？胜败各半啊，就一半一半。不知己而又不知彼，结果是什么啊？百战必败啊。那今天你是什么情况？你认识仇敌吗？你认识自己吗？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所教导的就是我们来认识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哪里来认识？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来认识。基督徒从来不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啊，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从来不是这样的。基督徒从来都是根据神的话语来认识自己的。一个人如果不明白神的话语，他就不明白自己，他就不认识自己，他也不知道怎样做一名基督徒。以至于今天你会发现，今天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走向一个变质当中，走向一个变质。你知道食物如果变质的话就不能吃了，对吗？食物如果变质的话就不可以吃，吃了拉肚子，伤害你的身体。但如果基督徒变质呢？今天很多人名字有基督徒的名字，但里面的本质呢，没有一点点像基督徒，没有一点点像基督徒。为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是跟随基督的人。别人怎么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以前的时候，人怎么认出来这群是基督徒吗？不是因为他们称自己是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基督徒刚开始在什么时候？是在安提阿教会，使徒行传，是外邦人给这些人起名叫基督徒，而不是他们自己称自己是基督徒。为什么别人会称他们是基督徒呢？因为别人认出来这群人是跟随基督的人，所以他们称这些人是基督徒。那今天呢，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群跟随基督的人，所以别人称我们是基督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今天很多人呢跟随基督，而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变成很普遍的现象。我在一段时间，我有一次遇到一个自称是基督徒，他们一家人连很多对信仰最基本的是什么都不明白。你问他们信什么，他们就说我信我所信的，具体信什么他们根本不明白。信耶稣，信耶稣的什么？你信耶稣吗？信。信耶稣什么？最起码的基本的信仰根基，耶稣的降生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耶稣的受难以及受死，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信耶稣什么？信耶稣在三天后从死亡中复活，第三天复活，第三天的时候还信什么？信他为我们的缘故升到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还信什么？信他将来有一天还要为我们再来接我们回天家去。很多根基性的信仰他们不明白，以至于成为什么呀？普遍的现象。非常普遍。正常吗？不正常。很多去教堂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去。我希望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我们明白来我们为什么来到教堂当中，我们来做什么。那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愿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首先保罗在第一句话十二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为神慈悲劝你们。弟兄们，大家明白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吗？什么叫弟兄们？ 他讲的弟兄们这个词只是应用在已经重生得救的人身上，圣经从来没有称那些外邦人和不信的人为弟兄们，弟兄们是所有已经得救的人。如果你还没有得救，那保罗所讲的跟你没有关系，你必须首先是一个得救的人，你必须清楚地明白你的信仰，你知道自己是一个完全堕落败坏要灭亡的一个人，唯有耶稣基督能够伸手将你从灭亡当中拉出来。所以保罗说，弟兄们，你留意吗？保罗写作有一个风格，无论是在以弗所书、加拉太书、哥罗西书，甚至在罗马书，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他有一个风格，一个习惯，那就是先写教义，后写实践生活的实践。在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他整个十一章在讲什么内容呢？讲的就是救恩。你首先搞明白这个救恩，然后在后面这个生活。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的话，他就根本谈不上侍奉，而这两者是不能分开的。如果没有前面的救恩，后面就不会有这种理所当然的侍奉。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慈悲是什么？是那怜悯，也上帝因为他的爱和怜悯拯救了我们。在这里保罗说劝你们，为什么保罗劝勉你们将圣体先生当作活祭？还记得吗？当保罗劝勉的时候，他本其实弟兄姐妹，当他谈到说当我们当将圣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对吗？说明这是应当的，上帝的一个命令。但保罗没有用命令的语气，为什么？因为保罗知道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必须是心甘情愿是侍奉，必须心甘情愿的侍奉上帝，从来不是被迫的。如果一个人是被迫来到教堂，可能他还没有真正的明白救恩是什么。如果一个人真正尝过救恩的滋味，如果一个人真正经历到了上帝的恩典，他会甘心乐意的来爱上帝，甘心乐意完全的摆上来侍奉上帝。就好像在诗篇里面所提醒的，你若尝过主恩的滋味，你便知道他是美善，你只有尝过经历过，你才知道他的恩典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保罗劝勉我们，劝勉我们什么？当将身体献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这个地方呢，大家要明白一点，上帝拯救了我们，我们的灵魂，对吗？不要忘记上帝也拯救了我们的身体。上帝不单单拯救了我们的灵魂，他也拯救了我们的身体。今天这意味着我们的身体也应当为主而活着。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是用来做什么的？身体用来做什么？赚钱、吃、喝、玩、乐，是这样的吗？从来不是这样的。上帝拯救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主的。无论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口唇、我们的双手，当我们在做事情之前，当我们在看一个东西之前，当我们在讲一句话之前，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而做，为着侍奉主、服侍主而去做。同样，当今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体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心有没有到主的面前？这是一个完整的，这是一个完整的。上帝不希望我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不希望我们三心二意心不在焉，他希望我们用心来敬拜。这是为什么在箴言说，我儿当将你的心归我。我们的心现在属于谁？属于这个世界， 属于我们所喜欢的，我们所追求的事物，还是属于上帝？神说当将你的心归我，因为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而发出的。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心完全的归给主，作为一个活祭来侍奉他。因为你们在这个地方你留意一点，这个活祭是什么呢？在旧约当中它有一个燔祭的一个意思，它有一个燔祭的意思啊，就是完全的献上，就好像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献他的独生的儿子以撒的时候，一个完整的祭物来奉献在神的面前，完全的属于他，来侍奉他。那今天我们在教堂当中，神希望我们是完整的来奉献给主的，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上帝所买赎拯救过来的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当然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还没有认识主的，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因为希望你们能够听到主的福音，领受到主的救恩和恩典，能够得救。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呢是以为自己信的其实并没有信。什么意思？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教会当中有些人是什么呢？有些人是mites， 有些人是 bites， 有些人是绵羊，有些人是山羊。将来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啊，绵羊呢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你会发现绵羊指的是什么呢？真正得救的人，而山羊呢是并没有得救，是那种滥竽充数的人。大家听过这个滥竽充数的故事吗？滥竽充数啊，什么意思？在战国时代，那个齐国啊，一个王，他非常喜欢听人吹那种一种乐器啊，古代那种乐器，他非常喜欢听。他喜欢是什么？是很多人一起吹。然后呢，他就请了300个人一起来吹，里面有一个人叫南郭。这个人呢，他其实根本就不会吹，但是别人吹的时候呢，他也是摇头晃脑，看哇，看上去好像吹得很棒，其实他根本不会吹。但是就是他不会吹也没有人知道嘛，因为300多个人都在一起吹，所以他根本看上去他的摇头晃脑，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吹。然后呢，当那个齐国那个王他死掉之后，他的儿子继位之后呢，那个儿子呢他喜欢一个人吹，他不喜欢一起吹。然后那这个南郭先生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呢，他觉得不可以，装不下去了，因为这个齐王这个儿子呢，他想要检验每一个人，看你是不是真的会吹。所以这个南郭先生就跑掉了。上帝也会检验我们，像今天的这个病毒一样，上帝要检验一下，看我们是真信还是假信。你说很多教会啊，我听说有些教会平常聚会的人数跟现在聚会的人数很大的差别。平常聚会的时候比如说100个人，现在聚会的时候80个70个，然后人都跑掉了。你看经不起考试，上帝稍微给我们一个考试就跑掉了，就好像南郭先生一样，上帝稍微给一个测试就跑掉了。你不是基督徒吗？你真的信仰上帝能够保护你吗？我们嘴巴上讲我们信，信吗？信，真的信吗？真的信。上帝说哦，来让我考一考，看你真的能不能通过。上帝一考马上跑掉了。所以我们的信仰到底是怎样的？记得吗？当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7章，耶稣说什么？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谁可以进去？来，我们一起读读这几节。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了解马太福音第7章。马太福音的第7章，21节。马太福音的7章的21节。 好，找到之后我们来一起读，预备起。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上帝说，不是说你说你是基督徒 OK OK 看看进来进天国，上帝说什么？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上帝要看我们有没有遵行，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忠心的侍奉主，真正的是得救的人，我们的行为有没有表现出来，有没有结出一个得救的果子。当然可能有些，我相信因为惧怕没有来教堂的人不一定都是没有得救的，有些可能是信心比较软弱的人啊，那求上帝来怜悯他们，也求神来责备管教他们，让他们知道信仰上帝是件元素之心。你怕病毒吗？你怕上帝吗？你怕被传染上，难道你不怕上帝的管教吗？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什么叫敬畏？简单来说就是怕。你怕上帝吗？一个真正信仰上帝的人，他是一个怕上帝的人，他会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你看今天很多人说啊，我害怕去教堂，所以怕被感染。你看他去做工的时候，很多人在一起做工没问题，到教堂里面就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把耶稣当成他们的主，他只是嘴上讲主啊主啊主啊，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那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什么在你生命当中才是第一位？钱？我们口上说什么呀？上帝 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神，救了我的生命，救了我的灵魂，使我不至于灭亡，真的吗？如果你真的经历了这件事情，上帝应该在你生命当中占绝对的第一位。有一个牧师这样讲，上帝绝不会在任何地方屈居第二位。如果 你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你说我怕被感染，所以我不去敬拜上帝，谁是第一位？自己的是第一位了，对不对？自己的生命地位为了什么？为了我活着来 保存我的生命啊！上帝是第几位？能第二位就不错了。但是上帝这样说，上帝其实根本就没有在这个人里面。为什么？因为上帝从来不会屈居第二位。如果上帝真的在一个人里面，他绝对是第一位的。就像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的一样，你会完全将自己的生命主权交托给上帝，任由他的摆布，他如何来使用我们的生命，权力在他的手中，不在我们的手中。我没有资格也没有权柄来选择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不做，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权柄，当我们奉献那一刻开始，我们已经将我们的主权交托给了上帝，给耶稣，让他来支配我们的生活，让他来引导我们，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不可以做。别人可以，但我们不可以，因为我们信仰和我们生命的主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我们不可以。所以在神的话语当中，神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这样奉献我们自己，当做活祭献给主的时候，神说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就把你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地方分别出来。这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讲到说，别人称我们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别人看到了你们是上帝将你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一群人，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们称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神将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献上成为神所喜悦和悦纳的，以至于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说什么？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们在地上只有一个使命，像保罗一样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活着就是为了见证基督，我活着就是为了让别人看到，在我的身上看见基督，带领人归向基督。我死呢，我死了保罗就有益处。为什么有益处？因为更多的拥有基督，完全的与基督面对面在一起，这叫一个 这是基督徒的真正的意义，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所以今天无论我们，保罗说的，无论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道成显道。无论生无论死，无论遭遇疾病，甚至被这个病毒所感染，我们的目标仍然是不改变的，那就是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叫基督的生命照常显道。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此侍奉是什么？理所当然的，换句话说，应该的。这个理所当然是什么意思？在原文当中，这个理所当然是什么？ Logikos 什么意思呢？这个理所当然在原文的意思是合理的，符合逻辑的，理智的，智慧的。这个词它的字根呢跟 logos 有联系。 logos 是什么意思？道，是真道的意思。换句话说，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神的道所引导，神的话语和神的真理所要求的。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必须按着上帝的道，而不是自己的感觉。今天很多教会里面教导什么呀？要倒空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很多的灵恩派教会，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什么呀？哇，花很多时间在那边唱歌了，感觉了啊，那个前面带领的说啊，你们要倒空自己的思想，不要去想。你发现上帝的道从来不是这样，上帝希望我们的头脑当中装满神的道，而不是空空的。一个空闲的思想是什么？是魔鬼最喜欢去的地方。神希望我们的思想当中充满上帝的道，而不是倒空。像很多一些练瑜伽的，以及很多那种异端的思想，都是教你倒空思想，但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教导我们里面要装满神的道，而不是倒空。所以我们这样一个敬拜呢，另外呢也是什么呢？是必须要符合神话语的一个引导。比如说我们教堂的敬拜，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按照神的道来进行。你看今天很多的教会，他们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用什么方式？他们觉得今天的教会怎样能够吸引人过来呢？他们会发现有些教会里面做一个什么 survey， 做一个调查，发现他们去问这些年轻人喜欢什么，中年人喜欢什么，你喜欢什么 ？OK， 我们教会就做什么啊？年轻人喜欢哇，唱歌跳舞 ，OK， 没问题，我们教会就来唱歌跳舞，聚会这些先来唱歌跳舞啊。他按照人所喜欢的来运作自己的教会。你发现人喜欢什么？今天特别是年轻人啊，很多这些明星演唱会啊，因为。你知道有些地方有明星演唱会，哇，里面人坐得满满的啊！如果想让教会人多 ，OK， 请一个明星过来，哇，马上里面坐得满满的，没有一个空位，都不够坐，估计这个地方太小了，明星都不过来啊！要找一个大的地方，但教会里面你从来不是塞满人，恰恰相反，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很多无知的人跟随着耶稣。耶稣当有些人他们离开耶稣的时候，耶稣从来没有说哇不要走不要走。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吗？一个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会像彼得一样回答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一个真正认识基督的人是按照基督的道来建造基督的教会，而不是自己喜欢的方式。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敬拜，一个叫拿达，一个叫亚比户。当他们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敬拜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上帝用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死了。所以敬拜上帝绝对不是随便的事情，必须要按照上帝所教导的方式来侍奉他，来见证他，来荣耀他。另外呢，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在第二节非常清楚，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换句话说不要跟着这个世界跑，不要世界怎样你就怎样。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如果仍然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因为当你 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整个的目标应该完全改变。以前的时候你可以讨别人喜欢，但今天你不能，你要讨上帝喜欢，你只有一个主，那就是耶稣基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跟随这个世界，不要随从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模式所影响和同化。弟兄姐妹，你知道不？你知道吗？每一天这个世界都在向你传道，每一天世界都在跟你讲道。如果你不好好的保守你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每一天灵修读神的话语，在诗篇第一篇圣经怎么教导？他说你昼夜思想耶和华话语的人，这人便为有福，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干旱来到也不惧怕，因为他是一个有营养的。刚才我们背诵经文的在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人人提醒我们昼夜思想。你明白，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走到，你打开你的手机，你打开新闻，你走到巴士上面，你走到地铁上面，这个世界在跟你讲道。如果你不保守你的心，常常住在上帝里面，你就会越来越被这个世界所教导，会越来越像这个世界，你会被这个世界同化。你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它对我们的影响有多么的大。仅仅你是不是知道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也不属于这个国家，我们的家在天上。所以神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说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当我们在这个异国他乡的地方，我们最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同化和影响。作为我自己，我有亲身经历。当我来到我是从中国来的啊，中国河北，不是湖北 OK， 而是河北啊。然后在我们家乡，感谢主，到目前为止还不算很严重，还算 OK 啊。当我在八年前我来到这个地方，当我到新加坡的时候呢，我很不习惯，我不习惯很多的东西啊，食物啦，天气哇，又热而且又潮，那个很黏的，身上很多很容易出汗的。然后这个有一种水果我不喜欢，但是他们很喜欢啊，你们都知道啊，榴莲。我记得我2011年的时候，我这个跟我们的那个教会，真生命堂教会一起去到那个马来西亚的槟城啊，教会的营会。我们到那边之后呢，然后那个弟兄姐妹那边有个榴莲大餐啊，然后就有个弟兄姐妹给我吃。当我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我已经 OK， 没关系，谢谢你，我就不要了。我觉得我接受不了这种味道，太强烈了。所以我一直以来我都是拒绝榴莲的，我是很不喜欢这种味道。然后慢慢的，久而久之呢，就会被习惯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太早就喜欢榴莲。当我结婚之后呢，我记得我还清楚的记得，我去他家里面的时候，他们家人喜欢榴莲，然后他们就一起买榴莲回来吃。他们说来一个，我说不要吃，他来一个而已。我说一个啊，只是一个。然后 OK， 只是一个。但我吃完之后再来一个，哇，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到现在我喜欢榴莲了，我也喜欢上了榴莲。你会发现这种变化，原来我很讨厌味道，我都闻不了，当你闻多之后呢，习惯了，你不觉得怎样。当你甚至更多的跟它接触之后呢，你会喜欢上它。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会这样，很多环境我们知道它是罪，当我们仍然跟它在一起的时候，你慢慢就会习惯，你不觉得它是罪，虽然它还是罪，因为你常常跟它在一起。如果是上帝的道责备你，告诉你说你不应该在这里面，你必须出来，就好像当年神借着天使将骡子从里面拉出来一样，你仍然拒绝出来，你会喜欢上这个罪，你会灭亡在这个罪当中。我们是不是允许我们的生命习惯罪恶，甚至喜欢罪恶，最后灭亡在罪恶当中的？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吸引和同化。如果我们今天不谨慎，不常常到上帝的面前，神的道来教导我们，来提醒我们，来警告我们，我们总有一天会被这个仇敌魔鬼吸引打败，以致我们成这个世界的奴隶，而不是基督的仆人。 圣经怎么教导我们？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还记得吗？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雅各说什么？你如果与世俗为友，你就是与神为敌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你常常跟罪恶玩在一起，纸包不住火，总有一天你会掉进罪中，拔都拔不出来。我们也亲眼看到了多少基督徒，上帝一次警告又一次警告，他不听，直到最后呢，完全他以为 OK 没关系，结果当他有一天真的意识到是罪的时候，他想拔都拔不出来。就像罗德一样，上帝很清楚地表明说，苏多玛这个城市是什么罪大恶极，这不是普通啊，上帝说罪大恶极，但罗德仍然是渐渐挪移帐篷，他不是一下子跑到苏多玛城市里面，他是渐渐挪移，一点一点的移，直到他住进到苏多玛城市里面去。那今天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像罗德一样在渐渐离神越来越远？当你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离罪越来越近的时候，你就会离神越来越远，因为神跟罪是势不两立的。你离神越来越近，你就会离世界和罪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我们到底在往哪里跑？今天很多基督徒在往那个世界上跑，而不是往神里面跑，甚至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你看一看每天你花多少时间在你手机上面，你看看每天你花多少时间在你手圣经上面，你就知道你离谁远离谁近。你看一看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在神的事情上面，你花多少时间在这个世界的事情上面。如果你根本舍不得拿你的时间给上帝，你从何谈起说你是上帝的人，你是基督徒？神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在哪里？我们是否在神的里面永远长存？神说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上帝要我们日益更新而变化。怎么更新？这个更新就好像装修房子一样，把你旧的东西扔出去，看看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哪些是旧东西、脏东西，是属灵上不干净的东西、上帝恨恶的东西，你把它扔出去。你如果你不采取行动，你会有一天你发现你想扔都扔不出去。那就好，我在家里有一次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厕所有一个地方呢很脏，我想弄都弄不掉它。为什么？时间太久了，时间太久了，你想把它除掉除不掉。属灵上也是这样，如果你有些东西很脏在你生命里面，属灵上啊，属灵上很脏不干净是罪，你不打扫，你不把它弄出去，我告诉你，永远你想弄都弄不出去，一辈子你会在其中受害。不要等到太晚，趁着还有时间的时候，你早一点把它清理干净，早一点把它拿出去，让神的道进到我们里面，日益更新而变化，让神的道来洗净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而不是越来越像这个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标准按照上帝的道啊，让我们查验什么？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华语一句话说叫三思而后行。那作为基督徒呢，我会这样建议你，三次祷告而后行，祷告了再祷告，祷告了再祷告，然后再去做决定。这件事情上帝真的喜悦吗？你做这个决定，你这样真的是符合上帝的心意吗？神说你查验一下。什么叫查验？查验就仔细认真的检查，它就好像放在那种显微镜下面一样，你很非常认真，就好像专家他们现在研究这个病毒，对不对啊？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他们研究的时候，他们仔细的认真的去非常小心去研究它，去检查它，看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什么样的药物对他们管用，非常认真的检查。上帝希望我们用同样一个认真的态度来检查查验，不要马马虎虎，不要说没关系，上帝说有关系。很多事情特别是小事，你不要以为说小事没关系，很多时候都是在小事上面我们得罪了上帝，一件一件的小事以至于我们养成了一种罪恶的习惯，活在罪中而不自知。记住弟兄姐妹，神的旨意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用上帝的道作为一个标准。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没有标准的世界，个人任意而行，就好像在士师记一样。因为你们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一段时期叫做士师记，这个时期是什么时期呢？一句话可以来形容，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这叫什么？任意而行。而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正是如此，个人任意而行。今天多少基督徒想做什么做什么，当牧师告诉他说哎，这件事你不可以做啊，为什么不可以做？我想问你的，为什么不可以做？任意而行。如果牧师拿神的话告诉他哎，你看神的道教导我们应该怎样怎样，这些人根本就不在乎上帝的道怎么教导，神的话怎么告诉我们，我想做我就做。弟兄姐妹，这绝对不是上帝让我们做的一个基督徒，我们绝对也不应该做这样的基督徒。因为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神的国。希望今天神的道提醒我们来个人查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行在圣洁公义敬虔的道路当中，来讨上帝的喜悦，来是忠心的侍奉他，见证和荣耀他，直到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来祷告。满有恩典的天父，你的道是真实的，你的话语和真理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祷告愿没有一个人的心对上帝的道是盲目的，愿我们从一个谦卑的心接纳主的道进入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谦卑的忍受，忠心的顺服。主啊，愿你的圣灵不停止在人心中的工作。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正活在罪中，愿主到今天扎我们的心，使我们回转，不要让我们任意迷茫在罪恶和灭亡当中。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的心，使我们今天向你回转，向你归回，使我们同心合意来侍奉主，来见证主，来兴旺神的福音，来建造基督的教会。主，你坚固你的仆人黄牧师，你坚固他的家庭，你帮助他们，也帮助教会当中每一位信徒同心合意来侍奉主。我们谢谢主的恩典，帮助我们，使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在今天的崇拜当中，再次将自己的身体真正的、完全的、毫无保留的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主，是圣洁的，也是神所喜悦的，更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同心合一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